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最近几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在看撒母耳记下13章、14章当中的内容。那在让大卫做错误决策的这些人当中呢，尤其是我们之前讲的一位妇人，她在曲解神话语、曲解圣经当中的一些内容。今天啊，也有很多这样的人曲解经文当中的内容，把自己想做的这些事情合理化，把自己想要的东西当成是神想要的东西，看上去呢冠冕堂皇。另外呢，还有的是在读经的过程当中啊，可能就逐渐的忽略了经文的原意，结果呢因为对文本理解错误也造成了一些后果。我们看撒母耳记下14章当中的这个妇人的时候呢，他说愿王纪念耶和华你的神，不许报血仇的人施行灭绝，恐怕他们灭绝我的儿子。首先呢，这个妇人说，我指着神起誓，而且呢是你大卫的神。后面接了一段话，大卫就说我也指着神起誓啊。但是妇人所说的这个话呢并不是神说的。结果呢，这个妇人就在不知不觉当中啊，把圣经给曲解了。
那我想我们今天很多人也像这位聪明的妇人，因为我们把圣经的话里面来成就自己的意思，而不是上帝的意思，所以呢以至于自欺欺人的用这些属灵的话来满足肉体。所以说我们在信仰的道路呢，一定要注意分辨哪一句话是神的话，有哪一些感动呢是从神而来的，免得我们就会像大卫一样套入这个圈套。
这个聪明的妇人她聪明到了什么地步啊？跟大卫的对话当中呢，有2次提到了耶和华这个名字，然后有6次提到了神，他一直都在奉神的名在讲话。
这个约押可能已经把这个台词给他拟好了，所以他之前已经念过很多次，就要确定说，哇，你每讲两句话就要提到耶和华跟神，对不对？
往往就跟撒旦的做法一样，他如果要引诱属灵的人，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他就会高举神的名。撒旦他试探耶稣的时候，其实他就在断章取义的引用圣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有些时候是一些异端他发一些资料，哇，他说的这个话绕来绕去，让人觉得哇，这好像就是圣经当中的话，文词都很像是圣经，听起来就觉得这个人特别属灵，那他说的这个话一定就是神的话。但其实呢，往往越是这种啊，把神把各种各样所谓的基督教所谓的属灵的术语挂在嘴边，可能2-3句话就能混杂一句，越是这样的人，可能我们反而越需要警惕。
但是当我们看到呢，耶稣如何来回应撒旦呢？他并没有多说话，因为他回应的每一句话呢，都是从圣经里面来的。就像撒旦把他带到圣城，叫他站在殿顶，说你就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托付他的使者，用手托付你。但是耶稣就说呢，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所以表示说圣经并不是说它内容太少，也不是内容太多，而是圣经每一个内容是足够来帮助我们抵挡魔鬼撒旦的引诱。我们不需要用自己的力量来加更多的话来曲解圣经的意思，而是就是100%把圣经里面的这个字5个字就用在生活当中，它就有力量帮助我们抵挡这些试探。
撒旦之前也跟耶稣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看有这么多的石头，你干脆就把它给变成食物得了呗，你就靠这些石头活着呗。那这里边耶稣没有说正面回答说我为什么不把这些东西变成食物，他说呢，人活着不是单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边所说的一切的话语。所以综合来看呢，马太福音当中所记载的这段故事呢，耶稣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如何去避免有一些坏人就曲解神的话语，而且呢如何去破除撒旦的这些诡计。其实不单单是圣经当中所举的这些例子，还有我们前面所说的大卫遇到的这些妇人，种种的事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会遇到。有的时候可能像星源这样，你要让我直接的去想，没有办法举出太多的这种例子来，但有一些呢个别的还是能够想到的。有一些异端啊，就是我们今天会遇到很多异端，就把圣经当中的经文曲解之后，或者是断章取义为自己所用，然后让大家相信自己。非常典型的就是这个社会上的所谓东方闪电，因为马太福音24章27节经文当中说，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是这样。这话呢，其实明明他说闪电的时候是用了一个比喻，但结果呢，这些异端就把自己起名为东方闪电，就说我从闪电里边来的，所以你们就拜我，我就是那个你们要去相信的。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曲解圣经为自己所用的例子。还有呢，星源最近想到的，我们经常会说每个人都有软弱的时刻，因为哥林多后书12章9节他也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那我想有一些基督徒在看了这段经文之后呢，他就觉得说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软弱的地方。那有的软弱的人就为此找了一个借口，可能我这个事儿也做不成，那件事情也没有意志力，是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了，说人是有软弱的，所以呢我现在有今天的这个状况也是得到了圣经的支持，我夸自己的软弱我没问题。如果我们这样理解的时候呢，其实就忽略了人的软弱跟软弱的人是不一样的。一个人身上可以有弱点，可以有软弱的时刻，但你不能是一个软弱的人，因为软弱的人就代表着你处处都软弱，你没有自己的主见，而这一点呢是不值得夸耀的。所以综合以上的种种啊，我们要看今天尤其是这个社会上有这么多容易曲解圣经的人，有这么多假师傅的存在，我们更需要用一个正确的态度去理解经文，尤其是避免断章取义。
但是我想呢，我们其实可以向上帝夸自己的软弱，而目的呢不是要获得别人的同情，而是让基督的能力来复辟我。当我们软弱，当我们受到这些撒旦的攻击，当我们受到异端的这些搅扰，或者是当我们受到这些罪的试探的时候，我们就只要来到上帝的面前夸自己的软弱，那我们就只要单单的把圣经的话语拿出来，我想他这些圣经的话语就有足够的能力能够让我们得到复辟，能够让我们在软弱上得到完全。
就是这段经文他在提到软弱这个词的时候，主要是为了让我们跟神的大能之间去做一个对比，这个时候呢才显得人类的渺小，显得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弱点。这个软弱呢主要是拿来做对比用的，来彰显神的大能，而不是说呢我现在脱离了神之后呢，我自己就夸我自己的软弱，对吧？我这事儿也做不成，我那个事儿呢也不敢做决定，我经常受到各种各样的试探，那这是应该的呀，因为圣经当中说我要夸赞自己的软弱嘛。那如果我们要这样想的话，就是对这段经文的一个曲解了。如果我们脱离了去跟神的大能做对比的这样的一个语境， 单单去跟其他人做对比，单单把这种软弱的特质放到这个社会当中的话，那这种软弱呢，它并不是一个值得去坚持甚至是去夸赞的一个我们身上所具有的特质了。那我想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啊，就是一个人他不管说的话看似多么属灵，或者是他引用了怎样的经文让你去做什么样的事情，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看他让我们做的这些事，他所说的这些所谓的大道理到底符不符合神他本身的心情。因为我们都知道神是充满怜悯充满慈爱，他是爱我们的，他也让我们爱别人。但如果呢，假设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他拿一个圣经的话，但目的呢却又是想让我们以死去损害别人的利益，去害别人，那这显然是不符合神的性情的。这也是一个我们很重要的，在听别人所谓的主灵的话语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判断的标准。
所以我想呢，在听我们节目的弟兄，如果你有看到任何的经文是你不够了解，或者你也希望写信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来更多的讨论，那甚至呢，你也可以把你所面对的试探，那你如何靠这个经文来得到亮光呢？那我想你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所以我们能够借由你更实际的例子呢，来更多的查考其他圣经的经文，所以让我们所了解的经文不是断章取义，而是能够有全盘的了解。所以我们盼望能够收到您的来信。
对，那我们的电邮地址呢是南行客的汉语拼音南行客 at 良友 .net。 感谢您守候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睁开双眼。